刚才说到了，就是老师这样说到，如果说对于在家这种持戒就有充满同情嘛，接下来老师就举几个例子了，那杂案间什么，看到第10页了，而且那杂案间的10/40间呢，你看这个都是聚落长者，聚落长者他是在家居士嘛，那长者，你看他说，若有意杀我者，我不喜欢，别人要杀我，我不喜欢。既然我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这样为什么要杀别人呢？做这样的觉知之后呢，就受不杀生、不乐杀生，就受这样的戒嘛，淫道等等等通了，淫道都是这样子。世尊称这个就是自通之法。什么叫自通之法？就是以自心，以自己的心来去通别人的心的这种同情嘛，所以，我们受戒哦，有持戒不犯，不但是他律的不可做，也是自律的觉得不应该做。他律就是别人的耶稣了，就外在的耶稣，不单是外在的耶稣，因为我们受戒就要受一种耶稣，但是不单单是受外在的耶稣，而是更是什么自律，自觉到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子了。比如说，那个持戒有功德，我这不行哦。对，持戒哦，如果犯的话，一直在外在的力量，这样，不单单要这样，我们要自觉，自觉。我们说那个惭愧啊，不是人的三大特胜吗？前面在那个在说到在第14章不是有说到那个道德的心理因素吗？有那个惭愧吗？惭愧就是惭愧，惭愧就是道德的意象啊。我们说惭愧就是要犯先生啊，因为自觉。自己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做。纵然哦，没有看到，没有人看到，自觉不应该做，就不要做。别人没看到，还是不做，压着脖子哦，说强迫你做，你还是不做，还是自觉作用，这才是道德的价值，道德价值所在了。所以呢，不单单是他律的不可做，更是也是这个自律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了。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在家那个持戒，就那个丰富的铜钱，对吗？这个注脚13，我们看一下，也是从我知道。我们看那个，我们直接看那个，寄送就好了。克己以利他，坚忍持戒戒是吗？克己利他，坚忍持戒戒。好，第二个寄送，以己堕他钱。你看5戒也要以己堕他钱。这个好。原则都一样，原则。大圣更特别提出6度当中的什么那个忍度，37道品没有把那个忍特别提出来，没有特别提出来，但是有说到嘛，但是没有把它特别提出来一个道品，大圣就把那个布施度特别提出来，而且提到第1度，忍呢也把它提出来。所以那个克己利他坚忍持戒戒以己堕他钱，那通一切，我们都要这样去做它，那就可以跟慈悲相应了，自通自法。各位，你看就是这个没有想清楚来，就是这个没有想清楚来。有些人放生放到我自己身体不好，听说放生有效就偏偏去放生，不顾那个放的到底好不好，到底放的得当不得当，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好。那么你说放生，然后会不会让影响到我们身体？当然相对都会影响到，都没有问题啦，都没有问题。让别人好，自己也好。但是我们的那个出发点，我们自己要观察到了。出发点，放生是要对慈悲，对众生的慈悲。而且放生主要就是说，那马上受到危急的，在那个去帮他捡了，而不是说预先去买一大堆，预先去买预定啊，预定的话那个。它变成非常非常大的副作用都出来，预定啊，都固定到哪里放生，那后来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副作用，而且你要放到应该放的地方，你放不对的地方，可能会造成一些灾害出来，对吗？所以都还慈悲，都要有善巧在，都要有善巧，善巧就是有智慧在里面，对吗？还是要智慧，而且最主要是要自觉了，自觉。我翻到下一页了，你看导师特别这样说到，就是特别说明嘛，这例如不杀，不使一切有情受杀生苦，也就是给一切有情给予安全感， 不贪嗔不杀，而且要进步的爱护有情的生命。所以戒就是慈悲的实践。一谈到这里，我想再跟各位做说明了。我们说有时候说，哎呀，我没有持戒哦，我没有受戒，我就不会犯戒，好像啊，如果一受戒的话，我还有犯戒的问题啊。其实这误会了，误会。哎，不持戒，你受那个是那个杀盗淫妄，你不持戒，你做了，你还是那是性罪啊，你还是有过失啊，还是有那业债啊。嗯，而且你一持戒哦，各位，我们一持戒哦，他会帮助我们哦。哦，不行做，但是烦恼来又做了是吗？但是他会警觉我们，哎，不行做啊，这不应该做，哎，这样哦，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改善哦，会一次一次的改善。所以呢，菩萨戒啊，一切菩萨戒本不是这样说吗？烦恼深重啊，你犯了，但是你诚恳的忏悔，烦恼深重嘛，有一些烦恼特别深重是吗？持戒了，那犯了，赶快很诚恳的忏悔，哎，但是又犯了，因为那个烦恼太深重，你又赶快的忏悔，很诚恳的忏悔，哎，各位，这样就一次一次的减弱，就一次一次的，那个就一次一次的减弱，所以啊、哦。佛法真的是世尊啊，最有人情味的，他知道人，他知道我们烦恼，所以我就不用害怕。我说，假设你要去怕受戒哦，想受戒，但是又怕受戒哦，有些那些问题，哎，那不必顾虑到，我们只要诚恳的，那我们就会进步。而且哈、哦，各位，我说我持不杀生戒，我是对一切众生都不杀。我虽然现在在这里，对吗？但是我只不杀生戒，不贪婪现前哦。我对一切，我只要到哪里去都不杀生。我到月亮上去，我到哪里去，到美国去，我都不杀生。所以我说不杀生戒就是跟一切有情做结合哦，跟他做结缘哦。我们那个要善巧，我们的慈悲心要相应，就是我现在不杀，不是现前不杀，不是我碰到了这不杀，我对一切一切的众生，十方三世的一切众生。我都持不杀生戒，哎，啊，你稍微一犯缘，犯缘是对这个的这个众生犯缘，这个我不是在说功德大小了，我不是在说功德大小，我们在说持戒是这样的意义在，这样的意义在，所以我是骗一切，我们佛法会讲到三世十方，是吧？就十方，我虽然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一说不杀生，就骗一切不杀。那是跟一切的众生结缘哦。当然我现在哦，慈悲心不够大，对吧？我的发的这个心也不够大，我的那个我们说四无量心的还要去也播送的。但是至少我们是发这样的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持戒是这样的持戒，所以导师说到不使一切有心受杀生苦嘛，一切一切的有。所以咯，我们持戒是骗一切有情，但是我们一犯呢，对一个有情。我不是说齁、哦、我再强调一次，不是说要那个、哦、要那计较功德，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说我们能够依着持戒来把我们那个善心啊，把它提高到很高的位阶、哦、很高。啊，然后因为持戒随时就在守护着我们，诶，不要犯。哎，各位，这不是在束缚我们呐、啊？难道不是我们去发那个杀盗淫妄，那是好事吗？所以不要觉得是在束缚我们，这是在保护我们，保护。所以那个一念，那个观念哦，如果厘清之后就不一样了，厘清。所以我常说，那个观念一定要把它厘清。这样的话啊，我们就会哦，知道怎么样去。怎么样依着佛法戒定慧来让我们增上？希望这些，希望我们都把它想清楚来。虽然我讲的详细是吗？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温故知新，那真的把它提起来，真的去理解它，真正的深刻的去理解它，明明白白的去理解它。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明白之后就我们深刻的理解之后我们不是世界也这样说吗？你怎么想就怎么做，怎么想就怎么做， 你怎么看到，你就是怎么往那个方向前进，不是吗？眼睛嘛，眼睛，竹木两相成，眼睛就是那个智慧啊。好，接下来谈到戒跟四无量，它是相通的。那四无量慈悲喜舍，那就跟慈悲，那就道德戒行，当然德行更有关系的嘛。所以就接下来戒跟四无量相通，诶，一样几杂案间的一样，也是记肉主，那就在叫居士。若以有心杀生，就要自悔责；若不有心杀生，就不有心了，不会有心杀生，那就心生随喜。这样的心以心这样的心呢、啊，不杀生的心，就以慈惧，然后偷盗就对慈悲，然后邪淫就对喜心，妄语就对舍心。哎，老师说这个只不过它是别别来相对四个戒，只不过业它偏重说了，其实它是相通的。那么相通，例如在几中阿间说到了哈，一样对那个名字也是在家人对吗？也是断十二业道，念十善业道，十二业道就杀到淫等等的，是吧？十不善业嘛，啊，十善业道呢，就是不杀。等等，啊，心生欢喜等等的，就会见欢喜，就会渐渐的心止息，就会得一心，一心就会得定嘛。但是这个是要渐次的，不是说持戒就会得定了，不是又渐渐的这样修，心欢喜持戒之后就戒增上学，戒增上学就是以戒为基础，然后修定就容易嘛，欢喜等等，他就会心欢喜就变止息生，心就止息下来，生止息生，生止息下来就生就会觉得乐，乐就会得一心。就像我们说那个止要成就要得欠安嘛，才能够真正的止成就。你次第啦，就可以看到那个戒增上学可以到定嘛。所以得一心已则心以慈济，诶，我说慈悲喜舍都一样了，你看到、哦、都是十善，就十善都得一心已，就跟慈悲喜舍都相应，所以我说其实是相通的。但是为什么如果说偏重来说怎么会这样的来去对啊，对。基本上我们说对于慈心那不杀嘛，不杀就慈心，而这个主要说慈心它是范围广的啦，慈悲喜舍可以用慈来摄它，但是因为它的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才分成慈悲喜舍。对，不杀整个范围，不杀生可以含摄很广。啊，至于偷盗呢？偷盗跟悲心，悲心可以说是不害嘛，不害，所以可以这样来摄它。杀生可以说摄很广，一切的生都要护生啊，偷盗它不杀。不害他，不害他，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他了偷盗也是害那个，也是害命，只是那个命是什么？外命是吧？外财嘛，外财外命啊，那是如果杀生呢？那是什么？那是命根内命，都是命。相对来这样的理解，那、啊、至于说那个邪淫对于喜心呢，随喜嘛，随喜别人呢，就是人家的美好，我们要随喜他，不要嫉妒了。不要啊！我这里没有就嫉妒，就去破坏，那就不要了。所以喜心，然后欢喜别人的，家庭美满等等，我们就随喜他，不要去破坏。妄语对舍心，我们一妄语，基本上我们都是贪呐、啊，不知道贪什么哦，然后去妄语，要去骗别人是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对那个舍心。那、啊、其实这个是相对来说啦，就是说我们对的这经文，我们如果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配，它有相对的差别性，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它的共同性，所以导师又另外几部经呢，都会互通的啦。其实慈心就是一个慈心，因为慈心非常有它生活的那些人，就慈悲喜舍，慈悲是重要的啦，喜舍就要铸成慈悲嘛，铸成慈悲要喜舍，都是相对来说啦，有时候舍心又可以跟那个智慧的那空性相应的那舍也可以做相应。渐渐我们就要知道了，知道它是从哪一个面向去说它。因为缘起法是非常非常复杂嘛，众缘所生法。而法我之间呢又相依相缘，所以有非常复杂的 内容，但是分享的内容当中呢，还是有它的各自的特殊性，这个我们都去理解它。但是它的特殊性呢，是在众缘合合当中幻现出个别的特殊性，所以它不能够离开众缘当中了。众缘合合，各位，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去观察缘起法哦，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看到哦，不单单是名假受假法，单缘法还是假的啦。嗯，好，接下来就会说到更特别说到了，前面还说到界跟事无量是相通的，而且接下来更说到界跟事无量合起来，那就经文说了，它就是平等福业了。嗯，老师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真言含经》哦，有那个老师说，施是十五业，五界事无量是平等福业，七劫之是施为福业，那就是什么施界定。七劫之为什么叫做定福业呢？那这个定福业啊，因为七劫之它要觉悟的啦，所以那个是什么？那就跟那个，因为我要觉悟的话，那一定要跟止有关系的啦，定慧嘛，就修慧啦，觉悟，所以那个定福业，其实那就是三福业啦。啊，这样各位导师特别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就是五界跟四无量是平等福业。平等那是属于戒善是吗？戒啊，四无量都属于戒善嘛，就是道德方面的。我说这个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平等，它平等福音，平等就是彼此的同一性啊。所以这个在大圣所说的平等慈同体悲，就是这一个深意的特别发挥，就是这个。诶，我们前面那个注脚不是有这样的吗？就是缘起相的相关性，缘起性的平等性，平等福音。啊，如果用大圣那个一切法空寂性的平等平等，因为相依相言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大家平等平等的空寂性，哦，那个就是大圣的平等慈同体悲，嗯，就这一圣意的发挥，在更没有离开这个圣意，然后把它彻底的阐扬出来。导师在这边还是在三藏供华章是吗？我们就可以看到跟大圣做连结，你看呢，持戒跟慈悲就跟大圣的更有关系了。所以在声闻当中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慈悲啊，在声闻当中就可以看到。所以戒定慧啊，那个戒就可以是慈悲了啦，慈悲。慈悲，我们看喽，翻到下一页，这个就要接下来就要说明了，就是事无量跟持戒之间的关系嘛。慈悲喜舍，它是如果慈悲喜舍如果跟定心相应而扩充它，就事无量。就事无量三昧嘛，这个是戒的根源，就是慈悲喜舍是戒的根源，是吗？没有慈悲，戒就是道德嘛，道德善行，慈悲就是什么？别人没有快乐要给予快乐，别人痛苦就要拔除他的痛苦，这就是人跟人之间能够和乐尽，嗯，人跟人之间关系能够和乐尽，主要就是。别人痛苦拔除他的痛苦，千万不要先来惹我，别人没有快乐的时候哎，给他快乐，嗯，不要别人没有快乐齁，哦，你还加重他的不快乐啊，那就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这个我们都要随时觉知到了，有时候我们烦恼起来是吗？有时候烦恼起来我就故意让人家不快乐，烦恼太强啊，或者别人齁就看着就很不高兴啊，这样我们呢，哎，就故意让他不快乐，哎，这个我们自己要觉知到。啊，这样的话，我们一次一次觉知的时候，那烦恼会减弱哦。我们自己要觉知到，如果我们没有学佛，没有觉知到啊，我们很痛快，那任贼作父，任我们的那个很，我们那个烦恼任贼作父，还觉得很痛快，还觉得这个好，很欢喜。其实就跟我们学佛是违背，我们不要被我们那烦恼拖着跑，我们嗯。我常被我烦恼拖着跑，对吗？很惭愧，拖着跑。但是我们不要太理直气壮，嘿，我知道哦，这个哎，又不小心又被那个烦恼拖着跑了啊，哦。我们自己就觉知到，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改善哦，一次一次的改善。嗯，好，所以这个是从慈悲喜舍方面来看，慈悲喜舍如果跟定相应，就是四无量心，就是四无量三昧，对吗？四无量三昧。欸，不是现在在南传不是都要修慈心观嘛，啊，只为了播送播送，那就他就要跟三昧相应的。 的数量啊，而且慈悲喜舍就是戒的根源哦。另外，接下来就从另外一方面，就从戒来说起了。由于戒业清净嘛，戒业就是业行嘛，就行嘛，戒行。你的戒行如果清净的话啊，而且能够什么同情众生的苦迫，因为持戒跟慈悲有关系嘛。如果我们的持戒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增长我们的慈心，就是同情众生的苦迫的时候，这就能够引发慈悲喜舍的无上忍法哦，这无上忍法啊，如果来大圣就是大悲相应的不思议解脱。刚才不是也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大圣的不思议解脱就来自于大悲相应的解脱，就是不离世间，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这种解脱，也就是无上无上，没有比这个更上的了，无上忍法。那在注脚17有好做一个解说咯。戒与数量的相关性，它之间有相关性嘛，前面都说到了齁，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证明佛法就是在止恶行善尽心的一切德行当中。诶，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戒是总相，一切德行的总相，就是诶，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心嘛，或者自尽其意嘛，就是这个，就是止恶行善尽心的一切的德行，本是出于对人类友情的同情呢，出于对人类友情的同情，而这个同情呢，是来自于正见相应的，就是什么缘起相应的同情，而求于和乐善生的准则，也就是这个咯。本出于对人类的友情的同情，而对因为同情而求于和乐善生，因为大家都要善生嘛，对于人类之间的和乐善生的准则，就是这个戒行。戒以慈悲，它是侧重于无嗔善根，无嗔。我们说无嗔就慈悲，对吗？所以你看啊，在成佛之道的那个忍度啊，忍度也特别说不要嗔，不要嗔，因为一嗔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对众生去布施持戒，所以不要嗔，嗔无嗔就跟慈悲有关系了。所以戒以慈悲是侧重于无嗔善根的，但是这个限于时机的声闻法当中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哎，我们看注脚19了，声闻的净化自心偏重于理智以意志，忽略感情，因为这知情意是吗？感情就跟那个慈悲有关系的。知情意只重视，我们说世间的话，理智就是知，意志就是情意，忽略感情，就知情意忽略到感情，所以德行的三根本三善根呢、啊？三善根，我们说无贪、无嗔、无痴嘛，它也重视在多说在什么离贪欲者。心解脱，离无明者会解脱，重在这里。对于离嗔的无量心解脱，即略而不论。所以在声闻呢、啊，包括现在南传哦，也是一样，认为是无量，只是有漏，它不通无漏。有部也是这样，一般声闻弟子，一般声闻，基本上都认为是无量是有漏的，不能够通无漏，所以它略而不论。所以啊，本来是四种三昧。在声闻只是说到三解脱门，没有说到无量解脱门，慈悲无嗔。所以在声闻法当中还不能够充分发挥了，所以初期大圣法才能够真正的契合佛陀本怀，契合佛陀所证觉的真正的精神。证觉的真正的精神是什么？不是偏真智，而是中道，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在一切法空寂性当中不坏一切法相，但是在一切毕竟空寂当中可以怎么样无碍。在生活法当中这个是就不能够充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它重在自利嘛，解脱道重在自利，当然也是利他了，但是在利佛弟子都是自利利他，但是声闻呢重在自利。自利不是自利啦，自利是什么？我的自利一定要是断烦恼啦。 他偏重在自利，偏重在自利。当然，随分利他，当然要利他。你如果我们如果说像世间人啊，自私自利啊，要成为善人都不容易，何况是解脱？所以我们说声闻重视在自利，不是世间的那自私自利，而是重视在烦恼的断除，自我烦恼的断除解脱。这我们要充分理解咯。大圣也不是不能，也是要自利啊，不然做泥菩萨呢，泥菩萨我们要成为菩萨，千万不要成为泥菩萨。泥菩萨就是我们要自利啦，但是自利是建立在利他，利他为上首，然后渐渐第一，利他为上首，但是渐渐第一。我们在渐进的时候还是在利他为上首当中再渐渐第一的。就像喔、哦、在说小学生我的志愿喔、哦、我也要当总统。有的时候我当总统也要喔、哦、高权高位高权重什么喔、哦、这样的话喔、哦哦、这样的话喔、哦、这个很有威风啊。那还啊如果但是另外一个呢还说诶我、哦、这个喔、哦、因为喔、哦、这样的话权力大我、哦、就能够帮助更多人。哦，那就是利他的，利他，哎，这个就分出来，对吧？但是都要好好。如果你说哦，又要帮助很多人，我要当总统帮助很多人，老师一定跟你说，哎，这样的话，你现在要更用功哦，是吗？你现在要更用功。但是他是利他为上首，但是要先尽心尽力，就是要先做学生，要把自己处理好。但是尽心第一还是利他为上首，利他为上，这个要把它分得清楚来。或者以前哦，我刚开始看到的是这两个，我说到第一，第一为上，到底哪一个先呢、啊？打架打了好久哦，那哪一天啊，终于有点哦，知道是这一回事。所以愿意有时候一提到这一部分，我就要跟各位再说一次，对吗？希望各位能够去体会他们之间的无爱性呢、啊，无爱性。所以哦，现在哦，我觉得哦啊，我渡不了各位，都被。各位度去哦啊！我发愿，我去闭关，去深山闭关。但是我发愿去深山闭关，我是说啊，以后哦，功力比较大的时候，哎，不被你们牵着跑的时候，我再回来。哎，那个我还是什么？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啊，还是属于菩萨，还是属于菩萨。假设说啊，好了，不管了，我自己先去解脱啊，那就是利他为上，对，自利为上，就尽心第一，而没有利他为上。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思维牵出来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行持、自己的发现，我们去随时注意到了。但是很惭愧了，我常常哈、哦、都是哈、哦，哎呀，都顾得不好啊，顾到这里就顾不到那里，手忙脚乱。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有这个法嘛，我们就依着这个法，一次一次的就能够改善了，所以也不要太伤心难过了。但是这个不是放逸啦，这个反而是说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因为这么久的那个习惯性、那个烦恼性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烦恼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轻易啦，如果烦恼是这么轻易，不用佛陀出世啦。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把它放逸掉，就随它去，不是被烦恼折磨啦，不是，要好好的调教它。而且大圣跟声闻的修行方式有不一样吗？以前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导师也举这个例子啊。水肥啊，在都市是要把它丢弃的啦，水肥。但是到了农夫手里就不一样了，水肥到农夫手里就不一样。农夫手里怎么不一样？水肥还是水肥，水肥还是脏的，但是它可以、哦、让花园、哦、开出一片花，转化它，开出一片花。水肥没有转化之前，没有变成花的种子的营养之前，水肥还是水肥。所以因为没有不够善巧，所以在都市齁、哦、就要把它丢掉。但是到农夫手里就不一样。诶就批了、啊、大圣跟声闻可以做这样的批。包括不是还有长举那个批吗？啊如果都冰天雪地啊，声闻就要挖冰城其底下没有结冰的水。大圣呢就直接在冰城上齁、哦、化冰城水，是吗？冰城就是生死世间吗？有那不同了，所以这些我们都把它理解清楚来。这样的话，哎，这个也是我一再跟大家去共同勉励的嘛。或者我们前面都说的很多很多了，对吗？很多很多的这些法义、这些事项，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在这些地方，用在最基本的几个的大问题上。 把它好好，否则我们内心齁、哦、通用法进来齁、哦、我不是常举这样的例子吗？我们齁、哦、要出发之前，这个整个的大蓝图整个地图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大致上都相同。但是要真的去做的时候，我们现前的这条路每个人都不同齁、哦、我的坑洞在这里，别人的坑洞在哪里齁、哦、因为每个人的烦恼个性什么样都不同。所以个人的坑洞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一条大路上那个地图上哎，大致上都可以理解到，但是一踏上这一条路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就不同咯，就不同，就确实去他就不一样嘛，是吧？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理解，充分理解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一次一次的对我们自己的那些啊，或者一个法进来，我们内心都有很多话哦，内心哎，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我别的不行吗？我那个难道那个就一无是处吗？比如说我们那五戒啊，诶，饮酒难道一无是处吗？而佛法说一无是处，那到底是怎样？那不是喝了一点会比较啊，比如说啊，会放松我们啊，会比较身体因为有血液循环会比较好啊。啊，我们有时候灵感也是那个来的啊。诶，难道一无是处吗？诶，为什么佛要治这个？难道一无是处吗？诶，以佛法来讲，一无是处。诶，一无是处到底怎么说？因为一切一切都来自那个酒精，那个迷，酒精那个迷，我们不需要用酒精那个迷来让我们放松，来让我们有灵感，我们要用正，要用明，要用智慧让我们放松，不是用酒精那个迷让我们放松，不是用酒精那个迷让我们啊、有灵感啊，那来了灵感啊，那个鞋子那都不是正途的、啊、我们要明智慧相应的那个深思、哦、那才是。我们不要用那个酒精那个来让我们的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要用有太多方式让我们的身心能够那个血液能够循环的、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啊。而且佛法是以智慧为前导，那个迷啊，酒精那个迷而来的一切一切的我们感觉好的那一部分啊，那都跟我们佛法的智慧完全背离。所以啊，以佛来说一无是处，但是这个要在我们内心深处要去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些嘀嘀咕咕的声音、啊、那我们都要去面对它的，才有可能看到了彻底觉，而且那个会成瘾的、哦、我不知道有的这一生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到他就会有免疫力，有人一看到哎就会要去尝一下，这个不单单这一生哦，来生都会相应的。有些人哦，就一定要酒才能够治病。哎，为什么？他都有些相应。这些我们都要想清楚来，真的要想清楚来。否则啊，有些很潇洒，有些广告很潇洒哦，哎，不来这样哦，不够流行，不够潇洒，不够怎样的话，这些我们如果没有正见来支撑着，看得不清不楚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有很多话的啦。这样不行吗？难道一无是处吗？都会有这些话出来的，都会有。法义也是一样，难道一定要这样吗？人间佛教难道怎样就不行吗？我们用个人的在做义理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应激说法，我们在做义理的抉择，深刻的了义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深刻的抉择，了义的到底是什么？佛法真正了义究竟的法，纯正的法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深刻的做一个抉择。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人情可言，完全没有人情可言，就好像说酒是一无是处，完全没有人情可言，一无是处。以佛法来看呢，以佛法的这个那以佛法一切智者智慧，智慧以智化情，以智导行，智慧这一点来看，我们的那个身体的一些健康到底要用迷的这一部分来让我们身体健康，要用迷的这一部分来让我们有那个灵感，有感触，用灵迷这个地方要让我们来身体能够放松。哎，迷情呢？迷情呢？所以我们如果深刻的依佛法正见来了解它，哈，那就真的就从内心，我们内心很多很多的话那一部分就能够仔细下来。我是说对这样的法义的理解呢。啊，我们说，如果说那个哈已经很重很重了，当然不能够一下就马上掉，它可能身体上也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说，对于那个义理的做了抉择，我们自己有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还有对那个神话，完全是不可 不可以。我说神话依着佛法的最就近了义的说法，那是完全没有人情可言。而至于应机说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应机说法那是方便中的方便，但是对于我们说抉择深刻的法义，以佛法来讲，什么叫做究竟圆满的，什么叫做佛法的纯正的，应该是最最了义的，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地方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把它做一个明确的抉择出来，明确的抉择出来，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呢。什么叫方便？什么叫究竟？把它抉择的清清楚楚来。但是抉择清楚来，我刚才说到了，不要把它割裂开来。我们的方便是能够一直方便到究竟呢、啊？但是我们自己要那个了义不了义，我们要抉择清清楚楚来。不单单是义理、修行方法等等，都要把它抉择的清清楚楚来，这样才可以。那是毫无人情可言的。什么叫人情？对我们自己内心的劣根性，我们自己的劣根性，要自己要把它抉择的清楚来，这样才能够教化我们自己了，才能够深刻的就是明白的哦，原来这样不行，酒瘾来了哦，这样不行，哎，这样不行啊，那时候是有智慧哦，有智慧进去哦，不是强压的、哦，有智慧，然后很慈眉善目的教化自己，一次一次的，然后意志力再起来。哎，那就可以了。我们不单是因为刚才是说到酒嘛，其实一切烦恼都这样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会改善。所以那个非常可惜了。我们希望呢，我们把那个无嗔的善根，无嗔三藏根的无嗔的善根，就是慈悲。如果在生活当中就跟戒有关系的这一部分，善行、德行、德行，根本的就是德行，最根本的就是慈悲嘛。嗯，别人有痛苦，拔除别人的痛苦，别人没有快乐给你快乐，所以那个就是道德的根源了。好，谈完了戒，接下来就谈到定了。定也是用两方面来做说明。我们要修定，要修成功，一定要离欲。所以第一个就是离欲与定，然后有了定之后呢，就会跟什么神通做一个连结，因为神通要依定来发通嘛。为什么要依定来发通呢？那个定力是非常非常强大，非常强大的那个定力，心的力量，那就让他修神通了。神通是用心力，不需要牲口去表现出来，心力啊就可以显出那些神通。对，所以导师用了这两方面来说明定啊。先说总说咯，就是禅定一定要离欲啊，离欲。我们说戒定慧，戒增上学，心增上学，心增上学就是定增上学了，然后慧增上学就是依定生，依戒生定，也就是在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就是戒，戒行清净嘛，就是三业清净的基础上修得清净的禅定，就是以戒的基础修定，修定有修定的方法，但是修定要在戒的基础上来去修定，不是戒成就就定成就，不是啦，在戒的基础上，我们因为心不热恼嘛，心不热恼它就会欢喜，欢喜就依着这样的基础上来去修定啊，修定有修定的方法啊，这样就能够修得清净的禅定了。这样的修的禅定呢，是内心体验必要的修养法，内心体验，因为修定就是修心，就是内心体验必要的修行法啦。因为戒还比较相对来说啦，戒虽然有自尽其心是吗，那个自尽其心的自尽其意的那意，还比较在善心位的那个自尽其意啦，善心的善心位。但是我们要内心的话，内心的话就跟那个定心会更相应啦。所以那个修德就在三业清净的戒行的基础上来去进修清净的禅定，那是内心体验必要的修养法。在印度从奥义术以来就已经非常流行的了。而世尊参学的时候也曾经学过，不是有传说有跟那外道学那个无想定跟非想非想非想住定吗，也有学过这个了，但是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禅。因为他认为一般的禅还是在生死世间呢，但是如果从引发真慧来说，不能不说是方便。定还是一种方便了， 所以在佛法当中的德行还是有此一着，所以有戒定慧什么八正道，有最后的正定，那个六度有什么，有禅定度，都有这个。但是以佛法来讲，修定不重定，要重慧，重慧，重慧，因为只有慧才能得解脱。但是还是要有定，因为如果善心位的慧是没有办法见实相得解脱。你太善心了，就好像蜡烛，虽然很蜡烛的火光虽然烛光虽然很大，但是有风摇摆，那个东西照不清楚，也就是实相看不清楚来的。所以要有没有风，就要相对最基本的定力要有，最基本的一界定，一界刹那，就是一界的电光一定。一刹那的，或者是出产的味道地定，最根本的那个都要有那一部分，才能够引发无漏慧了。因为它没有风了，蜡烛没有风了，哦，照就能引发那无漏慧，见到实相了。所以还是需要有这个定的哈。那这一习定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习定方法，但大体上来说都是怎样调身、调习、调心。这个三者调起来，然后整个来让这个心精神集中而归于平静。主要精神集中就是让它调心，那个心，所以那个修定又叫修心，修定。所以那个精神集中而归于平静，精神集中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身心喜的那个心，调到精神集中，一直调这三者精神集中而归于平静，就心一静性。好，我们翻到下一页，那是那方法嘛，齁。接下来就说到习定以离欲，离欲为先。为什么习定它是以离欲为先呢？因为习定就是修心，我们说修定是修第六意识的心。我们前五识都是往外放的，我们修定就是心一静性，然后摄心。所以要以离欲为先的，如果贪着一般世间的现实生活，那是不可能得定。不可能得定，五欲啊，我们说修定就要离欲啊，离五欲啊，才能够得什么？得定，才能够得定。所以换言之，一定要鄙视、轻视现实生活，而倾向于内心。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往外嘛，前五识就是往外，前五根就是往外，所以前五根所对的境界，我们叫做五欲、五境啊。我们说五根所对的境界是五境，但是为什么称它五欲呢？因为它能引动我们的烦恼欲嘛，所以一定要鄙视、轻视现实生活，而倾向于内心的理想生活不可。所以要以离欲为先。而如果我们一直在欲界，不能够离欲，我们就不能够得定。我们接下来看哦，禅定的本质啊，禅定的本质就是说，它都是怎样？一般世间在修定都是厌下心上，厌下心上就是厌人间心天国，厌此间慕他方，都可以得定的。所以禅定的本质不外就是厌此心彼，就是厌尘欲而心乐啊，就是厌这个尘欲，厌这个现实的世间嘛，无欲，所以要离无欲无盖是吗？我们才能够得定嘛，那个最初的那个味道地定也要依着这个才能够得。所以初下禅定的离欲下手方式就是喝无欲，喝无欲。尤其是那个喝男女欲，男女欲。所以大家就是要得定齁，男女欲要一段的时间要离才有可能得定。其实那男女欲可以设在无欲当中啦，可以设在无欲当中。所以三界当中的异界是什么叫异界？我们为什么叫做这个异界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五欲跟性欲了，所以一定要离这个物欲跟性欲是不能够得定，因为要离这个异界啊，要到色界无色界，一定要离异界的欲，离异界的欲就是五欲，还有性欲，就是男女欲。所以如果没有离这个物欲与性欲，就不能够得定，也就不能够生色界无色界了。因为色界天啊是没有这样的意了，没有这样的意。所以咯，如果不能够依定发慧，如果我们不能够依着定来发慧，那么厌离物意 厌离男女欲，专心修定，那就跟外道的天行一样，就跟外道一样，外道天行。而印度的一般的出家众，一般的出家者，印度一般的那出家者，外道那出家者就是这样子。而佛法当中啊，佛法当中那出家生活、啊、也就适应这一类的，适应这一类。所以不是这样，导致在三乘共法当中不是这样说的吗？为了摄在家中乐行啊，还有为了那个出家众那苦行摄这一部分，对吧？所以离两边啊，本来是离苦乐两边，但是为了你看啊，出家生活就是适应这一类的了，一般远离物欲的。但是佛法不单单是远离物欲啦，而要在那当中什么断烦恼欲，所以要有慧，不单单是定，要慧进去，慧进去就能够不单单理那个事欲，理那个事欲就是物欲、性欲，而能够断烦恼欲。烦恼欲，我们真的要断的是烦恼欲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